出埃及记众明书，
第十六课到第十八章和十九章，
中文第十六课第一页。
我们上周稍微读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的一部分，结尾讲到摩西岳父耶特罗，在希伯来语是耶特罗伊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跟他团聚，而且我们还发现耶特罗已经听到了许多关于以色列从埃及出逃时所发生的神迹奇事。耶特罗作为一名异教祭司，很自然就接受许多时间的本身就是奇迹的性质，那只有庇护以色列的生活纵深才能促成的事。
摩西和耶特罗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摩西相熟了，到底是那位神实行这一切，并分享了过去几周的一些戏剧性细节。耶特罗对耶和华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让他相逢这位至高的神为自己的神。实际上，与其说是耶特罗放弃他原本的诸神，不如说是他接受耶和华为最伟大的神，宗身之上的神。接受耶和华的过程牵涉到两种特定的献祭，我们一直到他们成为反击欧拉和平安基泽瓦，并最终以神圣参言来做结尾。本质上耶特洛成了以色列人，然而耶特洛是否从此就放弃了他身为米甸人的身份，转而认为自己为希伯来人，这一点其实尚不明确。我们一期重读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的后半段内容，接续本周的课程，请重读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十三节到最后一节末尾。
在耶特罗归新义士的第二天，摩西作者审判百姓，也就是说他担任整段的总裁者，很显然他是唯一的审判官，因为有一场列百姓等着向他陈述冤情。经上说百姓从日出到日落一直派着队，耶特洛观察结束到这情形，便在和士师基跟摩西讨论此事。尽管我们通常都记得这期时间是源于摩西过度操劳而疲惫不堪，实际上耶特洛主要的担忧似乎是漫长地等候在摩西面前的百姓。而且第十五节也明确地记载，摩西不仅审理百姓的法律纠纷，他同时也是他们的属灵导师，就是说人们来到他那里咨询个人生活的情形下，上帝希望他们怎么做。如今这是一个稀有参半的局面，好消息是百姓学者寻求耶和华的指引，然而坏消息是百姓觉得只能透过摩西来接近耶和华。那么确实摩西正迅速走向心理交瘁的边缘。
人们不禁会问，耶特罗从哪得到这样的智慧，能向摩西提出这样的建议？从本质上看，就是设立一套治理系统，设立的结合高阶的审判官，以此类推。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上帝一定是同意耶特洛的建议，因为摩西立刻就把这样的制度实施了。
第十六课第一页结束。
第十六课第二页。现在所建立的这套组织体系听起来与以前多年后的希腊罗马制度极为相似，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师长以及师夫长等。对曾在军中服役的人来说，对这套制度相当清楚，但对没有军余经验的人来说，基本运作方式是每师个人听从一个师夫长，这五位师副长总共代表五十人，则向一名五师副长负责。这两位五师副长各自掌管五十人及其下的领袖， 向一位通关一白人的领袖拜父章负责，而这是位拜父章各自管理一百人及其下的领袖则向一个通关前人的人负责，因此哪人前府长实际通关这一千人及其下的领袖。
关于叶特罗向摩西提出建议这件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我们不应该忽略。首先，以色列司法制度的建立功劳明确地归功于一个非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是，叶特罗还是一个米甸人，他属于一个部落邦联，而在几年以后或者上帝下令摩西将其剿灭，米甸后来会变得更像亚玛力，因为他们给上帝百姓造成祸患而被特别标记为要被消灭的民族。
第二点是耶特罗所建议摩西负责实施的司法制度是纯粹是苏醒的做法，也就是说他并非有将来在以色列当中分别出来专门侍奉上帝的仆人利未人和祭司所组成。实际上第二十一节经文清楚标明被宣立的审判官是从全体百姓中选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普通平民而非支派首领或王子，更不是长老。先有的支派和宗族之首领将被搁置在旁，取而代之的是选拔有智慧和行事正直的人，而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不过我再次也要说明，自从人类多到足以形成部族和支派以来，政治与权力就一直在人类事物中发挥出作用，所以我并不怀疑拣选的过程并不像当初应该那么单纯，很可能在幕后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是压抑操控，让某些人被排除在外，还有另一些人被纳入为审判官。
第三点，这套世俗司法机制尽管蒙主耶和华认可，却并不是主耶和华亲自设立的。耶和华并没有吩咐摩西去制定司法机制，更没有吩咐他该如何进行，这是一套认为的制度。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上帝的护吏之一在期间里以及审判官的选拔上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但其中存在着相当广泛且具个明形，以总统标准来说的民主成分，就是百姓能自行选出他们想要的审判官。第四点，这司法体系将定期召开会议，这不是一种按需要才召开且每次都重新选拔审判官的会议。在一个有300万人的社群中，每天都会有许多争议需要解决。
归根结底就是，即使在以色列尚未领受托拉语法之前，他们其实已经相当有组织，指示和命令能非常迅速地传达给百姓，而且每日的政断也能很快地处理掉。
第一是留课第二页结束。
第十六课第三页，我们从这里再次被提醒，耶和华是一位有秩序和架构的神，而非混乱和无秩序的神。从我们一开始学习，我就请你们特别注意在托拉中所读到的各种上帝的模式、预表、预示以及体系，因为这些都不是一次性的设计，他们至少会持续存在直到耶稣降临，而且其中有许多甚至会永远使用。上帝向摩西和以色列表明，他的语法、语力和体制是指的仰赖、依靠和信赖的。这些命令不是一时兴起，也不会随上帝的心情而改变。他们可以认识上帝，而且在人类心之所能理解的范围内， 他们也能够明白这位宇宙永恒上帝的作为。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上帝在圣经年代以及在制定托拉时所采用的秩序、方法和逻辑推理至今依然有效。当我们在将来目睹摩式预言是坚轴不现现时，也同样适用。我认为这很让人安慰。耶和华希望他的百姓心里安定，而不是焦虑不安。在第十八章末尾已经一劳永逸地说明，只要摩西在世，他便是所有事物的最终权威。当然，这一点在出埃及记前面几章就以为我们表明，当摩西说话时就如上帝在说话。难怪犹太人对摩西怀有如此崇高的荣耀与尊崇。身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承认摩西在上帝眼中的特殊地位。
也特洛现在被大发挥去弥甸的家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短的距离。
这出埃及记六个单元中的第二项已经完结，从第十九章开始。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单元，盟约和语法。
清读第十九章全部内容。
当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三单元，我称作盟约和语法。这是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进入第三个月。埃及用希伯来语说是 Mitzrayim。在他们的前方有一场与上帝的相遇，而这场相遇不仅会改变他们自身的存在和身份，更将为整个世界带来崭新的格局。因为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正是为了让他们在圣地上帝之山与他会面，目的是要与雅各的后代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耶和华已经为这个重大时刻预备以色列人数百年之久，按部就班地进行。他借着雅各创造了一直分别出来的民族，让他们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漂流，接着在另一块土地上寄居，并发展成一支庞大的民族。而那地最终怒以勒他们，最后他又把他们从压迫之手中拯救出来，他让他们见证伟大的神迹。他透过将在埃及的灾祸，这些灾祸并没有伤及希伯来人，鲜明以色列是一支分别为圣的民族。正如圣经所言，上帝是以色列与其他所有顽族分别出来。耶和华亲自借着他肉眼可见的临在，引领以色列穿过沙漠旷野，他以超自然方式喂养他们和赐他们水喝，他为他们征战，并在战场上击败了他们的敌人亚玛利人。
第十六课第三页结束。第十六课第四页，以色列在离开埃及后这三个月以来，有没有因为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真的有很多改变吗？答案是既有改变也没改变。有改变的是他们完全意识到耶和华的大能无穷无尽，而摩西是他拣选的人来领导以色列的。他们现在对耶和华基督敬畏。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仍然狭小，他们还不明白耶和华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而已，而是唯一的神。他们甚至对全能者、至高神的圣洁，更是连边都未能触及的领会。我主上帝即将在神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一种盟约关系。上帝所建立的第一个盟约，与其说是一个正式的盟约，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应许。亚伯拉罕盟约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后裔会极其众多，而且上帝他自己会为这些后裔预备了一片已知定的土地来顶据，还接着这些后裔是地上的万族蒙福。 亚伯拉罕无需承担任何义务。主耶和华所要成就的是与亚伯拉罕的行为或举止作为毫无关系。
主耶和华即将在西奈山里的盟约，在根本上与亚伯拉罕盟约有所不同。以色列百姓需要承担义务，上帝将如何回应，是根据以色列的行为表现。
在那个时代，缔结盟约是一个非常普遍跟日常的方式，要么是两个有相同实力的人订立一个互相有益的协议，要么就是一种宗主关系式的盟约。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君王与他的臣民立约，也就是在不对等的双方之间建立关系，一方我有权柄，另一方是则在气质里之下，他的臣民可以只是构成他过渡的几百人，或是一意为帝国建立这位利，则可能是他所统治的整个国家与民族。
因此，虽然我们在谈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在西奈山赐给摩西的宣告，其实是我们都用盟约一次，但他们都类似于盟约的性质，却并不完全符合古代标准的盟约目的或条款。
再说了，以为神与某一族群建立类似盟约的关系，这在当时可说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在所有一支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中至今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将会发现，耶和华诫者摩西所颁布的许多律法，对希伯来人而言并不算是稀奇古怪或陌生。上帝赐下大多数的律法和诫命，其实是他们熟悉，并在其他的中东社会中也有相似之处。真正没有先例的是希伯来的上帝与希伯来百姓之间的关系，一种类似盟约的关系，这在世上没有任何类比可言。现在在第二节经文说，以色列已经抵达圣山的山脚下，摩西开始登山，肯定是朝着大约两年前他曾与上帝相遇的同一个低点前进，那是神以或少经济的形式显现。时间紧迫地，耶和华立刻告诉摩西，他有一段话要传给雅各家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以下内容：
首先，你们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才来到这里，我为了你们攻击埃及人，我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现在我把你们带到我自己面前，完全是因为我选择了这么做。
第十六课第四页结束。第十六课第五页。
第二点，如果你们是在听从我的话，若你们遵守我即将赐给你们新的盟约，那你们将做出我的产业，子民，我的珍宝。第三点，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上帝会将使你们做祭祀的过渡，以及成圣，也就是圣洁的国民。请注意，我说的是新盟约。这盟约，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律法或摩西盟约 （Mosaic Covenant） 的，这的确将成为一个新的盟约。以色列在那个时刻所运作的盟约，就是亚伯拉罕盟约。那个盟约之亚伯拉罕盟约，应许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特别土地，并且他们的人数极为繁多。世上的人要因着他们而猛夫，而以色列也将极其繁盛。他们即将领受的这条新盟约，当然不是要废除早先的盟约，对吧？西奈山的这个盟约不是要取代上帝在大约600年前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并没有说，我要替换掉原本赐给你们属于自己土地的应许，我乃是要赐给你们我的律法。希伯来人即将领受崭新的盟约，他的目的与旧盟约并不相同。 这两条盟约要相互扶助，密切相关。这就是我非常不喜欢把新盟约这个属于用在那个属于弥赛亚耶稣耶稣啊哈马西亚盟约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我们外邦人的思维里，往往会有一种观念，一旦有了新的盟约，旧的那个或那些盟约就变得过时、废除、被取代了。其实并非如此。当然，就关于你在基督里的约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早先盟约中的某些因素确实从原本只是未来实体的影子或预表，被转化为他们始终所指向的更高本质。例如，那用牲畜的血来赎罪的献祭制度，其实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的，在耶稣里被转换成最完全的本质。他的宝血才是牲畜献祭所预表的那真实之血。也因此，耶稣的献祭就是最后且终极的一次赎罪祭，此后再无需其他献祭。献祭制度并未终结，也没有真正的改变，它反而是被转变了。赎罪仍需要无辜者的血来为罪代赎。因此，每当我们凭着信心仰来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时，我们其实就是在实践献祭制度的意义、目的以及精神所在。然而，从另一层角度来说，上帝所立的每个盟约在颁布的当时都已经为了耶和华创造他们的神圣目的而完全发展、完全确立的。我们购买新款的电脑和汽车是因为新款具备旧款所没有的功能与性能。因为随着我们的知识和科技进步，我们能够使所创造的事物变得更好、更好用、更完备。这是人类的模式，这绝非上帝盟约的方式。上帝没有先于亚伯拉罕立下一种原始低阶技术的盟约，然后接着在摩西盟约中建立一个更先进、具备更多功能的新一代盟约，也不是随着上帝的事业和能力不停扩增，最终在作为基督的新盟约中打造出一个配备齐全、功能完备的升级版制约。这里每一项盟约从起初被设立时就是完全的，并且一直保持完整，都是为了成就身为他们各自锁定的目的。哦，当然，每个盟约中的某些部分确实会随着时间而老去。正如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三节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盟约的条款越来越接近完全的应验。也就是说，盟约越古老，已经得到应验的盟约条款就会更多，剩下尚未应验的就越少。比方说，在亚伯拉罕盟约中，以色列曾被应许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顺带一提，从此再也不会被驱逐出去了。而且亚伯拉罕的后裔确实祝福了，外邦人世界也祝福了希伯来世界。在摩西盟约中，先机制度的目的已在耶稣的死里得以实现。然而，语法用来向世人鲜明上帝的原则、属性和道德标准，以及什么是让他喜悦和让他不悦的事，至少会持续到千禧年过渡，否则我们怎么能知道上帝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哪怕是最新的盟约、新约，也有些条款已经完成，大卫王的子孙基弥赛亚耶稣已经降临并离去，也为我们赎了罪。所以，这是否意味着新的盟约现在已经过时了呢？就因为那是2000年前的事，
且某些部分条款已经应验呢？当然不是了。亚伯拉罕盟约是所有盟约条款完全应验的进程上最为接近完成。摩西盟约已有许多要素应验了，却还有许多内容尚未应验。而新的盟约已有部分条款内容应验，但仍有更多条款内容等着实现，例如基督的再来以及全以色列的得救、摩士战场、哈米基多顿的毁灭、前西年国度的建立。第十六课第五页结束。
第十六课第六页。
这三个盟约都是必要的，他们至今依旧有效，只不过其中有些盟约比起其他盟约更接近完成所有目的的最后要素而已。让我用一个极端的比喻来说明，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读。当你们盖房子时，它有几个基本构成部分，首先是正地，接着浇着混凝土地坪，大建墙体框架，再来是屋顶、外墙板、石膏板等等。现在呢，如果你完成了整地、浇筑地坪，哪一个部分的工程就结束了？是否意味着混凝土以及它的用途已经消失，不再存在了呢？难道因为在盖房子的过程中，地板的用途与目的绝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它就因此变得过时无用吗？当然不是，整栋房子都必须搭建在这个已经预备好能承载其上结构混凝土重量的地板之上，若把这地板出去，就根本不可能搭建房子和完成这栋房子。上帝的盟约也是如此，他们都曾是必要的，而且如今仍是必要的。
在第七节经文中，摩西奉耶和华的指示将这段信息陈明给百姓，于是他召集百姓的代表长老们，并向他们专述了上帝所说的话。绝对不要认为那300万名以色列人全部聚集起来在一个地方听摩西讲话。摩西手中并没有一个巨大的羊皮大声公让每个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我们应该明白，在第七节长老们被召集到摩西那里，与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说的他们都要遵行。之间已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想大约过了几天，因为长老们在与摩西初次会面之后会各自回到自身的支派，把上帝对他们所说的话告诉各级首领们，而那些首领们会传话给更小的族别，直到每个人都听到上帝的话语并做出回应。接着他们编会，沿着指挥系统向上回报，直到最终传回到摩西那里，带着以色列百姓的大福。他们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已准备好顺服耶和华。在此我们又看到另一个重要的上帝模式鲑鱼已经被建立起来。首先，上帝使我们意识到他的存在，其次他提出问题，你们愿意聆听服从并跟随我吗？第三点，如果我们会说愿意，他就与我们建立关系，并开始使我们认识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如果我们回答说不，对话就此结束，也许是暂时，但也可能是永远结束。所以在上帝透过摩西盟约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启示他对他们的旨意之前，他先吩咐摩西到百姓那里，并根据他们当时对上帝优先的认知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听从并顺服的话。既然他们对上帝说愿意，他便会对他们表明他的旨意。第十六课第六页结束。 第十六课第七页。 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也是同样的过程，我们意识到他的存在，接着他便邀请我们接受他为主，而如果我们选择回应愿意，他便进入与我们建立关系，并根据天父的旨意来引领我们。
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今日我们与耶和华建立关系的原则会与3400多年前在西奈山上的以色列有所不同呢？时间对于上帝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所面对的难道不是那位永恒不变的上帝吗？上帝既已设立这些神圣的模式和计划，并将其颁布施行，记载于托拉之中，岂会在日后突然改变一切？然而，如果听某些基督教领袖和教师的说法，你们会认为他就是这么做的。先设下一种，有道先经在转向，或者是他赐给全人类一种下次，且列支的建议，接着在日后用更好的方案来替代他。如果那就是耶和华的性情，那他不也可以撤销并非处那以基督为根基的盟约，不是吗？那我们会落入何等境地呢？感恩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教会是时候该意识到这一点了，也该认识到托拉和旧约圣经的重要性，一如既往第四号未见。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反复地探讨过，耶稣亲自教导说，不会因他的降临，托拉当中没有任何一处会被闪见，哪怕是最细微的一话。对那些宣称部分盟约内容已经被闪出的人，在天堂国独立地位该被视为什么呢？最卑微的。相反的，那些教导上帝话语全部的话语，只要天与地还存在就依然有效的人，在天堂国度的地位将会是什么呢？最大的那位。所以让我们遵守耶稣的指引，回归托拉，并重新挖掘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被抛弃并被认为交易所取代的总多关于神的教导与层面。在第九节，摩西将百姓愿意聆听和遵守的回应带到上帝那里之后，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他要在迷云中降临到山上他那里，而且当他对摩西说话时，百姓也会听见他的声音。为何上帝要让所有人听见他呢？为的是使他们相信摩西。上帝很了解这些百姓，他也了解我们。尽管耶和华接着摩西行了这一切事，如果百姓没有亲耳听见上帝亲口说的话，他们对于摩西将要传达的语法和诫命仍会心存疑虑。如今上帝赐给他们诫命和教导之前，他嘱咐摩西，百姓必须自洁，他们要用水清洁自己和衣物，然后在这个清洁过程开始之后的第三天，上帝才会临到他们那里。现在即使他们已经自洁了，他们仍然不能进到上帝的居所，也就是圣山，上帝之山基西乃山。耶和华吩咐摩西，他们必须设立一道界限，你可以说是栅栏，作为在沙漠地带河北人为石山之间的界限。
第十六课第七页结束。
第十六课第八页，在这段我们看见一个属于上帝的原则，在上帝与人，在天与地之间存在这一道鸿沟。上帝所居所的地方是如此的圣洁和纯净，以至于堕落败坏的人类在没有完全接近以前是完全无法站在天上那绝对纯净的圣洁面前。而且要注意，尽管以色列人已经做了外在的洁净，
清理他们自己和义务，但这仍然不足以跨过拿到威兰那条在山脚下的界限，并站在生地之上。你看，虽然他们被吩咐去做的这种意识星系地，虽然象征着内在属灵的结晶，但实际上那仍然只是一种外在的结晶。他们所做的结晶并不能让他们在属灵上的一结晶，这不过是一个教训，一种教导。完成这项意识是为了指向人类唯一能够得到的属灵结晶的方法，那就是接着基督的宝血来洗净。因此，即使他们用水洁净自己之后，仍然不被允许跨过拿到威里，更别说连拿到威兰的圣山那一面也不可触摸，否则必被处死。当然，这条禁令也是用于圣出，所以可想而知，他们建造的这座高墙，高到足一把喜欢跳跃障碍物的羊群和山羊圈在里面。他们都是有价值的牲畜，他们可不像在神的审判下失去他们。现在其实不需要成为圣经学者，在他们所在的位置能用来建造威力的材料只有一种，石头。且事实上拿到围墙的遗迹显然已经找到了。上帝吩咐摩西，在合适的时机他会吹响号角声，呼叫摩西和百姓前来靠近山上的界限，却仍要站在篱笆后，然后他将以浓密的黑云环绕在西奈山山顶上的形式显现出来。你们能想象百姓当时的惴惴不安吗？我想随着第三日的到来，空气中必定弥漫着期待和教育，百姓即将看到耶和华的另一面，在此以前他们显然还未曾见过。刹那间云层聚拢，闪电在白日划破星空，雷声震颤，是他们叫下战的大地也随着与雷鸣的节奏共鸣回响。当他们似乎时再也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声公羊叫好，就是号角 shofar 从山顶上响起，那声音在下方山谷的岩壁间回荡，声音像亮刀，是以色列人惊恐失措。然后浓烟开始从山顶滚滚涌出，那烟像似从烧窑中冒出一般。接着整座山在承受我们这位威严上帝的宗压下，甚至在物理层面上开始剧烈震动。当雷鸣声、闪电以及号叫声逐渐高涨，大到震耳欲聋高潮时，摩西向全能主上帝说话，而耶和华接着回应，不是用隐晦的暗号，也不是用隆隆的声响或噪音，反而是用声音，一个所有百姓都能听见且明白的声音。然而这声音说要摩西独自上山，站在上帝面前，于是摩西就上去了。现在经过这一连串的铺陈之后，摩西在山顶上的停留却极其短暂。上帝立即告诉摩西下山去警告百姓别跨过威力，也就是山的界限，以免他们死亡。他也吩咐摩西高阶祭司，他们最好跟百姓一样是当地自戒，否则上帝必将惩罚他们。第十六课第八页结束。显而易见，这位无所不知的上帝知道许多希伯来人倾向于无视上帝对于界限的部分知识，甚至计划者翻越拿到威力。而摩西说，哦上帝啊，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做，毕竟是他们自己按照你的命令建造了拿到威力界限的。上帝说，只要再跟他们说一遍，顺便说一句，下次回来时顺便带亚伦上来。现在 我们看到另一个上帝的原则被确立，这个原则将在建造旷野会幕乃至后来转移到圣殿时发挥作用。唯有大祭司，在这里是亚伦，才能进入上帝的至圣所，而且只有奉上帝的命令才能进入，其他地界祭司不可擅自进入。同时也请注意，在上帝的眼里，摩西必定属于一个特殊的类别，因为摩西能自由进出，站在圣地上，只是上帝的面貌。摩西的地位远高于大祭司。请让我简单说一下，在这一段使用的祭司一次，在这时候还没有立为祭司制度，因此这些被称作祭司的人是谁呢？他们是以色列的长子。古代中东文化的长子们往往担任类似祭司的职责，例如有荣誉向他们神祇献祭，以及带领家族举行宗教仪式和利益的尊荣。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因为耶和华将确立一套完整独立的祭司之分，而长子的这种职能也将终结。第十九章的结尾，依摩西长途跋涉到山下，再度叮嘱百姓跟利未人、祭司之派、上帝的高阶，并下命离他的山远一点。第十六课第九页结束。